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大约有400万澳大利亚人正在与慢性疼痛做斗争，许多人表示在医疗系统中常常被忽视甚至被忽略，这促使专家呼吁应加大国家层面的投入，并且采取更加全面的治疗方式。 Nellie Stephenson 从14岁起就饱受慢性盆腔疼痛困扰，她在接受 SBS 世界新闻采访时表示，生完孩子之后她的疼痛变得更加的严重。她说，有几位医疗专业人士告诉我，我可能会终身忍受这样的疼痛，他们在外科方面能为我做的也非常的有限。一项针对5000名澳大利亚人的最新报告发现，慢性疼痛患者在社会中仍然面临污名化。这一项由澳大利亚慢性疼痛协会进行的调查发现，74%的患者感到在就医的过程中被忽视或者是被轻视，48%的人曾经遭遇来自医护人员的偏见。这份报告还发现，有近3/4的慢性疼痛患者因此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而近2/3的患者没有办法继续工作，承受着经济压力。澳大利亚慢性疼痛协会主席尼克莱特·埃利指出，每5个澳大利亚人中就有一人患有慢性疼痛。他说，他的负担甚至比心理健康问题还要严重，患病人数也更加的多，这给澳大利亚的经济带来的成本是远远高于心血管疾病、癌症和糖尿病三者加起来总和的花费。目前大约有360万澳大利亚人正在经历着慢性疼痛。他表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以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及时的帮助。他说，慢性疼痛是一种复杂的疾病，通常需要一个具备不同专长的医疗团队来协助患者构建个性化的应对机制。但是不幸的是，根据国家疼痛报告，目前仅仅只有18%的患者被转到了所谓的多学科照护体系，也就是说能够同时接受来自于多个专业领域医疗人员的协助。这份报告还发现，截止到2025年，有54%的受访者表示等待确诊的时间超过了2年，有44%的人则是等了3年以上。
One woman quoted that she lost her marriage, her work, and her.
有一位女性表示，她在确诊之前，自己失去了婚姻、工作，甚至是对于自我的认同。而这类长期等待也严重的影响到了患者的心理健康。Stephenson 分享了他所看到的许多慢性疼痛患者如何讨论追思这样一种情绪。他说，
我经常看到慢性疼痛社群中的人们在讨论追思，也就是说追思自己曾经健康的身体，曾经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曾经所拥有的能力。尽管慢性疼痛广泛存在，许多患者仍然表示他们的困境常常被轻描淡写的视为是正常的。他们表示忽视不仅仅只是来自于家人和朋友，有时甚至是来自于医疗专业人士。 Stephenson 说，我有一次差点丧命，因为我早已习惯了长期的腹部疼痛，而我把它当作是正常，实际上那时我的阑尾已经破裂，我一直到12天之后才去的医院。澳大利亚慢性疼痛报告呼吁联邦政府将慢性疼痛作为国家优先事项进行应对，包括为基层医疗服务和疾病分类系统提供更具有地方性的资金支持。爱丽丝女士还呼吁应该将疼痛本身作为一种疾病来对待，而不仅仅是其他疾病的延伸症状。她说，
We need access to a number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我们需要有能力接触到一系列专业的医护人员，不管是改善身体的功能、改善心理健康，还是帮助改善睡眠，这些都是专科角色中至关重要的环节。而当我们讨论到慢性疼痛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年纪大了才会有的毛病。但是在澳大利亚，许多的儿童也正在默默忍受持续性的疼痛，他们从偏头痛、慢性腹痛到神经性疼痛，他们的困扰真实而又深刻。然而，这些小小的患者往往被误解、被忽略，甚至也会被质疑是不是在装病。正因为慢性疼痛被贴上了老年人疾病的标签，孩子们的痛苦常常难以被看见，难以被重视。
倡导团体澳大利亚慢性疼痛的爱丽丝说，他们患焦虑症和抑郁症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更大。爱丽丝说，他们的家庭也会受到影响，父母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兄弟姐妹也会被边缘化。
22% of schooling is missed in children with chronic pain, so that equates to about one day per week.
缺课率达到 22%， 相当于每周缺课一天。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缺课超过 10% 就会对他们的成长和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获得帮助并非易事。全球知名的健康研究专家费雷拉教授等专家表示，部分问题在于慢性疼痛常常被视为一种只影响年长澳大利亚人的问题。他希望人们能对年轻人的慢性疼痛采取更多措施。
我们必须意识到，疼痛没有年龄的界限，重视儿童的疼痛是给予他们尊重、给予他们理解和治疗机会的第一步。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